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次讲到讲义二最后的那个入火盆者必为诸火之所受记，下面世尊，我见色受正法如此大力，我为实智，实智为法根本，为通达法，为正法义，一机一息之见啊，我知道正法啊，色受正法有这么大的作用，那佛你当然会很清楚啊。好，你不管是讲说实言实智啊，为法根本啊，为通达法，为正法义，最重要的是说一息之见啊，你也应该知道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下面写的是什么？你这是要佛替你背书吗？我有讲错吗？没有讲错，就是要给佛给他认可嘛。最下面，尔时世尊以世尊所说色受正法大精进力，起随喜心。那佛当然就是对你讲的没错哦。如是甚慢，如如所说，色受正法大精进力，如大力士少处生分，生大苦痛。这个比喻是有点奇怪，大力士如果碰到你的话，你都就很痛苦吗？他如果捏你大概很痛了，如果他打你，你也很痛了啊。如果摸你呢，他呼呼威呢，不一定很痛，对不对？他恶心的话，你恶心的话你当然会很痛，他不一定都是恶心啊。大力士不见得都要找人打架才叫做大力士嘛。如是色慢少色受正法令魔苦恼，我不见一善法令魔忧苦，如少受正法。这种表面的意思是很明白，就是说如果我们将 佛法发扬光大，会让魔非常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就是不喜欢佛法，所以只要讲到色受正法都会令魔忧苦烦恼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佛法上面讲到说天魔啊，天魔住在哪里？一界最高天，一界最高天就是他化自在天。很多人都认为天魔就是大魔王，就是大坏蛋，只有做坏事没有做好事。他住了，如果只有做坏事没有做好事，他凭什么升天呢？而且升到异界最高天，讲白一点，他的布施持戒可能比你做的还好，不然他不可能升天的。那为什么他是称为大魔王？这个就像世间一样，世间人有的人他爱护你，他保护你，但是他就是不让你脱离他的掌控。他只是因为这所谓的天道，其实到最后还有慢心，尤其在色异界以下的那个慢心都很重，所以他天道人天道的神啊，常常在那比呀、比看谁厉害呀、怎么比？就是找这些下面的人替他当装脚了，比来比去啊。他们都有慢心啊，所以刚开始都是那你怎么样吸收信徒吗？当然要对他们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那些鸡童啊。鸡童不见得都是做坏事啊，他们也有的时候做一些人天好事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成为他的信徒，你就是要有永远的始终的在哪里。如果你哪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团体，那时候他就开始处罚你了。因此我们前面讲是说色受正法其实是包括什么？包括人天法，包括人天道，包括解脱道，包括菩萨道，对不对？这前面说过了。所以如果你讲的色受正法纯粹讲的是人天道的部分，这个跟魔很相应。因为你不修天福啊，你不可能上天道嘛，你不可能上天道，他的子民就不会众多啊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再讲一次哦。如果你不修福，你不修善，你不可能升天。 不可能升天的话，他的子民就不会众多啊。世上每个天王都一样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子民能够众多嘛。因此不是说你讲善法啊魔啊就痛苦啊，你只要不讲解脱道他都赞成，因为讲了解脱道绝对不会到他坐下。不能够讲解脱道，讲解脱道魔会烦恼，讲一般的修福的不会的，不会烦恼的。那我问你，很多的菩萨道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他只是鼓励修福修善，不鼓励解脱。就是说你反而如果你讲人天法讲菩萨道，他可能还算高兴一点，讲解脱道声闻缘觉他才会令他忧苦啊。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是把天魔的定位的有问题的，他认为天魔就是纯粹就是坏人啊。没有，他是就像那个黑道的大哥啊、欸、他平常的话也都是行善的，不行善他怎么有那么多人拥护他呢？那人间很现实嘛，你对我有好处我才会支持你嘛。那你要做到大魔王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是整天打杀人放火就可以做到大魔王，你不可能的。所以世上很多时候我们发觉菩萨道跟人天道有太多相近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修善不修慧，不修解脱。又如牛王形色无比，胜一切牛，如是大圣稍摄受正法，胜于二圣善根以广大故。那么对于大圣的话，大圣其实有两种大法。第一种的话就是人龙乃大，所以 这种人龙乃大的大圣其实包括啊，包括菩萨道，包括声闻道啊，也包括人天道，所以他其实他是很杂的。所以这样的大圣哦，讲白一点，他没有比声闻高明。为什么呢？很多的时候你的大圣其实就是人天道而已啊。这种就是人龙乃大的大圣，不见得都比声闻缘觉高明。第二种是不共大圣，就是只有大圣独特才有的。那不共大圣的话，我说过要因何为大，要见性为大嘛，要见性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大圣。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大圣都不会是见性的大圣，因为你要见性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要真正了解佛法的空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甚至我讲白一点，那天还在台南讲的，真正的了解如来藏的凤毛麟角啊，我们都以为有东看一句细节，你觉得你懂了，其实互相矛盾的东西的多的是啊。那这些不共大圣要什么？见性，不管是见法性还见性性，才称为真正的不共大圣。好，那这是那么我们反过来问，你认为声闻就没有见性吗？见性不可能解脱的，不管声闻缘觉一样，不见性都不可能解脱的。禅宗也要见性啊，声闻缘觉也要见性啊，不见性不可能解脱的。那你说见性称为不共大圣，那你不共的地方又是在哪里呢？所以是事实上这个讲说摄受正法的话，其实主要是在刚开始讲摄受正法，还是比较广义的讲到说对佛法的信解行证啊，所以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又如须弥山王端严殊胜，胜离众山，如是大圣舍生命财，以摄取心摄受正法，甚不舍生命财，出住一切善根，何况二神，以广大故。那么舍生命财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哈。其实舍生命财的话， 境界没那么高，境界没那么高。为什么说啊？我刚才讲，你要成为不共大圣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见性，对不对？要见性才称为不共大圣。那如果只是讲色，生命产业，事实上有很多时候还是跟人天道有点类似的。当然见性人可以舍生命财，但是舍生命财不见得就是见性嘛，所以不能够把真正大圣不共的地方点出来的话，事实上你再这么比，其实很难说服别人了。有人说大圣的不共是大悲心，大悲心，那我们还是问这句话嘛，啊，因何为大？怎么叫做大悲心？你一直加，你一直从小慢慢加上去，就是大悲心嘛？那不是真正大悲心嘛？因为那个大悲是有量的，你再怎么加还是有量的，怎么变成无量呢？证得无我，才真正的是大悲心。如果没有证得无我的话，那都是有人天的，人天的慈悲嘛，慈悲啊，慈悲喜舍嘛。那还是有限的，啊！有人说，菩提心才是大圣不共的。那菩提心是什么觉知？觉悟之心嘛。应该刚开始是求觉悟之心，求觉悟之心。那么求觉悟之心是从哪里觉？求觉。这大圣不会讲，但是禅宗讲得很清楚。从哪里求觉？移情。你有移情，你才需要求觉嘛。你没有移情，你从哪里求觉？没有道理嘛。所以释迦牟尼有没有求觉？当然有求觉，因为他的移情很重啊。生老病死啊，怎么来怎么去，对，好。所以他能够在菩提树下顿悟。那么我以前也讲过嘛，舍利佛。凭什么能够在一个寄送之下证得出果？也是他的本来的疑情很重，那个寄送刚好消除了他的疑情。所以在原始佛教，他的疑情其实就本来就很重的，他不用再刻意去标示什么，标示你们要求觉了。你在标示的时候表示什么？那个疑情已经慢慢淡薄了。大家都有道德意识的时候，不用标榜什么道德复兴啊，就是快衰微的时候他有这个问题嘛。所以我们一般人认为说小圣不发菩提心，那你才搞错了，大圣才不发菩提心呢，才需要强调。如果一个人疑情很重，你想按耐你都按耐不住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疑情的人，你叫他发菩提心发不起来。这种情况就像很多人要我带禅期，我说你的疑情是什么？没什么疑情啊，我的疑情就是我为什么还没开悟啊，那这个禅期我怎么带的？带不起来嘛。我没办法说，哎，你某某人，你参我是谁，你参什么事物，你参，哎，话都不是这么参的嘛，你是参你自己的问题嘛。所以大家都在带禅期，就是我不带禅期啊，那个带禅期都是装模作样的。好，所以因为没有疑情嘛，没有疑情，所以强调疑情啊，所以要发菩提心。可是这个强调没有用，到最后这个发菩提心变成什么？变成度众的心了、啊。不是，很多人已经慢慢忘掉，菩提心是求觉悟的心了、啊。啊，变成到后期的大圣，这个菩提心变成什么？度众生的心呢、啊？甚至变成行善的心呢、啊？啊，行善的心就没什么信心嘛。度众生的心凭什么嘛？自己没有觉悟，凭什么要度众生嘛？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看法都是很奇怪的。我们还是说世上啊，因何为大？还是要见性为大啊，见性、见法性啊，见心性。 是故圣曼当以摄受正法开示众生，教化众生，建立众生。如是圣曼，摄受正法如是大力，如是大福，如是大果。事实上摄受正法的话，也只是讲信解行证，对佛法的信解行证。可是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，其实到这个地方都还没有讲，对不对？真正讲的话是在后面一层道后面的那个讲的那个什么、如来藏，那个才是真正把这个见性的重点开示出来，这前面其实都还没有讲到。圣曼，我以二真子结，我以二真子二真子结说摄受正法功德义理不得边际，是故摄受正法有无量无边功德。当然如果我们相信佛法、从文思修到戒定慧这样修上去的话、当然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但是世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是你开始能够证果以后才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不能够说只是修行啊，只是听经闻法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因为世上还是要成就啊，成就才有功德。好，这一部分的话，因为这是延续上次所讲的，所以我们看一看就可以了。下面继续看，讲义之三。佛告圣曼，汝今更说一切诸佛所说摄受正法。我们看这一章的话，标题是什么？一圣章。一圣的话，其实就是指什么？指佛圣。也就是说前面是讲所有泛讲一切佛法、包括人天道、包括声闻缘觉，包括菩萨道，现在要把所有的慢慢集中在大圣菩萨道上面，那菩萨道才修菩萨道才能成佛嘛。但这一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所有的佛法来讲，就是所谓的摄三归一嘛。摄三就是讲三圣是声闻道、声闻缘觉菩萨道，到最后就都归于佛道，成为一圣。那其实如果我们就我们学中观人来看，佛法是什么？不一也不异。你讲一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一的话，表面上是称就是称为佛圣嘛，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讲不一呢？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佛佛道同，佛佛道同，好像偏长讲一嘛，对不对？道同嘛。那我们请问这个释迦牟尼佛所示受的娑婆世界，跟阿弥陀佛所示现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跟药师佛所示受的琉璃世界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所以佛佛道同比起是，我们还是要从性相两门来看。性当然是平等。佛佛道同主要是就性来讲的话，就解脱来讲的话，那没有话讲。那可是就所示现的相呢，相还是有差别的。不要只是看到平等就忘了差别，但同样也是一样。阿罗汉都一样吗？就解脱来讲都一样。可是如果都一样，为什么有十大弟子的差别？有的是天眼第一啊，有的苦恨第一，有的什么什么解空第一，什么还有不同的不第一，表示什么？相法还是有差别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要先说的，就是说你讲一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是有差别相。那下面我告圣曼，汝今更说一切诸佛所说摄受正法。那前面已经说了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再叫他再说呢？那这个应顺法师的解释说，现在要说明的是一圣果德，是佛自证。圣曼虽也闻听也曾听闻是为，但没有自证，所以要由我佛的命令才敢先说。这个命令写的有点夸大了， 命令是什么，不听的话就没命了。那有佛的命令你就可以先说吗？如果你没有正德你怎么先说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正德嘛才能够先说。圣曼白佛善哉世尊为难受教，那佛叫他再进一步的讲色受正法，其实讲的就是大圣。那他就说了，即白佛言，世尊，色受正法者是摩诃眼，何也故？摩诃眼者，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，出世间上法。那么现在把我们刚才讲到色受正法，其实是比较广泛，有点像我刚才所讲的什么人龙乃大。那现在要把它集中在什么不共伟大，因为不共伟大的话才有办法来，才有办法进入一圣。如果你只是人龙乃大的话，那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道，那各行其事，没办法啊，摄上皈依啊。所以现在讲的摩诃眼其实就是大圣啊，也就是菩萨道。那何以故？摩诃眼者，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，出世间法。那么既然说称为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，出世间法，你讲的是人龙乃大的大圣，还是不共大圣？这个就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因为出生一切嘛。世尊，如阿鲁达池出八大河，如是摩诃眼出生一切声闻缘觉世间，出世间法。这个阿鲁达池，这个世间上啊，说是无热恼池。哦，这个印顺法师的解释，在雪山香山中间啊，说有叫做阿鲁达池啊，然后出生四大河，有的经典说是四大河，有的经典说是八大河啊。四大河的话是指恒河、印度河、什么护居佛图西多河。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啊，佛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地理啊，其实跟禅定有关系，跟禅定功夫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常讲的三界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什么叫做无色界？无色界不是没有身体。为什么不是没有身体呢？因为我再三讲到一句话，你不管是你在电脑来讲，你就是资料一定要有硬体才有办法储存，不可能离开色法另外有心法的存在，色心本身是一体的。那么什么叫做无色界呢？没有身体的感觉，没有身体的障碍啊，没有障碍就没有感觉嘛。如果你打坐做到什么时候没有障碍呢？没有感觉呢？脉都通了，或者方法用得非常专注，完全忘掉身体的存在。当我们用到专注的用到方法，完全忘掉身体的存在，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点细妄想，但是不会很多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无色界。那如果说我还知道我的身体的存在，但是没有贪嗔痴啊，没有贪嗔慢，这个叫什么色界。我们对外界眼耳鼻舌身都还有觉知，有觉知，但是没有情绪，这个就是色界。那如果觉知还有情绪呢？外面很吵啊，心里骂得要死，对不对？妨碍我打坐，这是什么界？异界。所以这个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跟我们禅坐的功夫是对应的。你不要讲说无色界是没有身体的存在啊，没有身体的存在，那你是怎么个存在？只有心智的存在吗？在电脑来讲，不可能只有资料，没有硬体。好，那有很多人说，就说哦， 我们佛法上面讲说须弥山啊，须弥山山顶嘛，然后日月，日月在须弥山的山腰里面打转了。啊，须弥山在哪里？我们的头壳就是须弥山呐。日月在哪里？两颗眼睛，两颗眼睛就是须弥山呐。然后我们再来看阿鲁达者在哪里？啊，阿鲁达者在哪里？很简单呐，中国人讲的百会穴，西藏人讲什么？幻穴。为什么称为无热脑池嘛？如果你的犯穴，很多人表面上都说有这个百会穴，其实你们没有百会穴。为什么？你们根本没有办法会，你要气到顶才有办法会，其他的根本就是会不到。所以密宗你要做到气通，打通中脉，到顶犯穴。打开了，没有任何，没有身体的接受，没有任何的烦恼，这个叫做无热脑池。所以它不是，你不要再去问说这个属于地球上的哪个地方，那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那个是禅定所产生的正量。好，那从这个无热脑池产生四大河。那我也很清楚是大河在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呢？百会穴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任脉，后面是督脉，然后左右两边呢，左围右围啊，然后就叫两个围脉下来，就产生四大河啊。四大河就是四大脉、啊，所以这些哈、哦，我们有禅坐经验的人，尤其对气脉比较敏感的人，一看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啊。而且他是说。这个阿鲁达斯就是在这个宇宙的中心呢、啊，宇宙的中心当然非常明显，就是在你的百会穴而已嘛。因为我们人的中心就是在百会穴，所以这个里面去看呢、啊，就是说哦，从这个四大阿鲁达产生四大，这个是我，然后从四大脉又慢慢产生我们的正经十二脉，还有所谓七经八脉，然后再以密宗来讲，然后再分呢，分作七万四千个啊，七万两千个脉，反正就是变成一切身分了。那这表示说，从这个根本阿鲁达池能够产生一切法，对不对？它百会嘛，百会脉啊，百会穴，然后再下来的话。就遍布全身的所有的气脉，气脉还有包括所有的穴位，要全部包括在内。又如世尊，又如一切种子皆依于地而得等生长，如是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处世间法依于大圣而得增长。一切种子皆依于地而得成长，这个就世间法来看没有错。哦、所以一切声闻缘觉世间出世间法依于大圣而得增长，这表面上看也没有错，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把它拿来废三归一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有问题呢？我们都知道在法华经里面，他把这个就在法华经里面那个是草木一品，他是说这个菩萨像什么？像大木头乔木嘛，啊，声闻缘觉呢，声闻缘觉是灌木，那人天道呢是小草，哦，这个，那我们都知道嘛，你灌木再怎么长，不可能变成乔木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你草，不管是三年，不管是多年生的，一年生的，八年生的，永远不可能变成木。草就是草，灌木就是灌木，你怎么会三归一？没办法会三归一，对不对？这个这种讲法就变成什么？ 就变成定性了。声闻就是永远就是声闻，不可能变成缘觉，不可能变成菩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光目就是光目嘛，你再怎么浇水，再给它施肥，它不会变成乔木。所以这个比喻根本就是不通的了。你要讲会三皈依，不能够用这种比喻的。如果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你讲说三百无心、三百无心跟五百有心，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了，因为三百有心走完之后，再继续走下去就是五百有心了。这一条路一路通到底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用药草的比喻，那是没办法通过去的。所以用这个方式要来讲皈依一圣，那是有问题的。是故世尊，诸于大圣摄受大圣，即是诸于二圣摄受二圣，一切世间出世间法。那么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大圣如果说从见性为大的话，哎，当然可以包括二圣，包括一切人天法。因为什么呢？性不离相，相不离性，你把性抽出的话，一切相法就在其中啊。所以包括二圣，包括世间啊善法、出世间善法，都包括在内。当然性的部分也有了，那相的部分也有了，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。可是如果说用种子做比喻的话，那是说不过去的。如是尊说，六处何等为六？为正法，正法灭。波罗提木叉毗尼出家受记子，为大乘故说此六处。何以故？正法住者为大乘故，说正法住者即正法住。正法灭者为大乘故，说正法灭者即正法灭。那正法住者或正法灭，我们要知道正法其实有两种讲法。第一种见性的话，见性的话没有所谓住或灭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道理永远是这个样子。无常就是你懂无常，它也是无常；你不懂，它也是无常啊。诸法无我，法尔如是。你知不知道，它都是法尔如是。这个是性法，这是从见性来看正法。这种是不会有出灭的问题。那第二种是教法。教法的正法，比如说教法的正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？从释迦牟尼佛觉悟开始有，以前没有正法。虽然这个道理本来就存在，但是没有人觉悟啊。因为释迦牟尼佛觉悟之后，他开始说教，所以才有教法里面的正法。而这个正法，经过正法向法末，后来又慢慢消失了。这个称为正法末。那正法末的时候，本来的这个道理还在不在呢？当然还在的，只是没有人觉悟，没有人知道而已。所以这两个要分清楚啊。教法的正法是可能灭，但是性理的正法是不会灭的。那下面讲波罗提木叉跟毗尼，使二法者亦依名义。波罗毗尼者即大圣学。事实上这个因顺法师的解释不是这个样子。波罗提木叉意为别别解脱。为什么称为别别解脱呢？如果我守这条戒，守这条戒，比如说我们讲说不杀生戒好了，不杀生戒，然后你就可以防止杀生的罪过，对，防止杀生的罪过。我如果我守的是不妄一切，我就可以防止妄语的罪过。所以你守一条就有守一条的功德。那这个当然非常简单嘛，因果嘛，你有因就你守了。所以很多人对戒其实是错的。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不讲，就讲吃素好了，好。很多人对吃素说嘛，要么就要吃得干干净净，要么就什么都没有机会的。 你多吃跟少吃当然就不一样，你过去你今天吃的明天又不吃，那一样一样慢慢算，不是有像有些人说啊不小心吃的啊就破功了，这个都是恶分法所产生的错误啊。好、哦，我今天犯了，明天改过，那犯有犯的罪过嘛，啊改过改过的功德嘛，这是一样一样算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都是用二分法，要么就是绝对好，要么就是绝对错。所以很多人在守戒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你觉得我一犯就毁了，不会毁的，因为你以前做了守了就有守的功德嘛，那以后改以后也有以后改的功德嘛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别别解脱啊，不一定要全部守才叫做功德啊。啊，所以是一条一条的，人受持此戒啊、哦，那对于此戒能够防范的啊、哦、罪过啊，就能够得到解脱。这是讲波罗提木叉啊，毗尼呢？毗尼其实就是讲调伏嘛。啊，调伏的话，主要是调什么？调身口意啊。那最后印顺法师是说，波罗提木叉耶别说，为什么耶别说嘛？就是一条一条说的。那毗尼耶总论，它是就总体身口意三业来讲的，所以波罗提木叉的定义是比较狭隘，毗尼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啊、哦。波罗提木叉比偏向于指持，说什么事情不能做；毗尼的话不只是指持，还包括坐持，所以它的是比较广的。那这个反正这个都是属于啊劝善，然后止恶的部分，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。